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65回。这一次，洛云宗虽然还是没有能拿到第一，但是进入前十名的弟子却足有四人之多，占三派之首。这让段老者表面平静，但是心里边颇有些自得。想到这里，他目光不由得往自家弟子的四人望去。天泉峰的木姓女子，火云峰一名面色冷意叫孙火的青年，至于另外两人，则就是韩立和那杜东了。韩立倒没什么，一看到杜东，这位火云峰峰主脸上神色不动，心里却不禁暗自冷哼一声，一丝讥讽之色在心底闪过。至于这次取得第一的弟子，是一名神情如出鞘利剑般的黑衣青年，此青年就是拥有九灵剑体的古剑门弟子孟迪。九灵剑体，这可是号称修仙界三大剑修灵体啊，这一点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此人凭借手中一把顶阶的剑气，没有任何对手能够在其纵横披靡剑气之下撑得过一时半刻，完全以绝对的优势取得最后的第一。想到这里，红山老者又有些嫉妒古剑门的好运了。韩立冷眼看着满屋的结丹高人，心里无惊无喜。在三轮全胜之后，他故意的输给了一名白巧院修为不弱的筑基期对手，如此一来，就和其他五名同样落败的对手参加了七到十名的争夺。最后他做出一副符即将使用殆尽勉强才得以过关的形象，抢到了第九名。至于那位杜东，不知道是不是和他的打算一样，竟同样的在第四场落败，然后再故意的落败给他，排在了末位，这让韩立一阵无语啊。洛云宗排名最高的弟子，则就是那名叫孙火的青年了，他修为颇为不弱，竟然抢到了第三名的位子。但以韩立的眼光看来，此人除了第一名的黑衣青年之外，他法器若是能和他功法相配，就是击败排在第二位的那名白巧院弟子也完全不成问题。大会一结束，前十名的弟子每人都发了一件顶阶法器，而那叫孟迪的黑衣青年则多出了一个玉盒，里面呢放着一枚定灵丹。韩立看到玉盒的时候，心里不加思索的就有了决定，若是此行顺利能得到灵眼之术的灵根和丹方也就算了，若是不行，他可不介意从这位古剑门徒手中借走此物一用，毕竟凝结元婴的时候有了这定灵丹，会让其轻松不少的。韩立正思量之间，父老者已经开始让众弟子传送了。三派这些年轻修士也知道下面要去什么地方，大部分人都喜笑颜开。在白光闪动中，白修士和一位面色红润的白巧院中年修士先传了过去，接着众弟子两两一起的同样过去了。韩立等人在一阵头晕目眩之后，出现在了一个浓雾弥漫、空气潮湿的荒凉石堆中。韩立眼睛微眯之下，下意识地放出神识，想探测一下此地。可是神识才伸出数十丈远，就立刻被某种禁制挡了回来。他心中一凛，知道此地设下了厉害非常的法阵，最好还是偷偷的达到目的的好。灰衣老者见他们全都传送过来， 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一抬手，一道黄色法诀打出，飞进雾气中，不见了踪影。四周的浓雾翻滚起来，接着面朝他们的方向，雾气忽然散尽，不远处露出了一面满是青苔的石壁出来，似乎未有人来过的样子。你们听好了，因为灵水炼制完毕，必须马上用来洗沐，所以你们才有着机缘进入三派禁地之中，否则平时就是我等也不得靠近此地的。你们进去之后只能在里面待上一天一夜，第二天就必须马上离开，而里面禁制重重，绝不准在里面乱闯，否则后果自负。这姓白的儒生似乎非常熟悉里面的一切，没有等别人说什么，就声音一寒地告诫道。这些低阶弟子自然个个都口中答应。而这个时候，从那青色石壁方向传来了当初传声的男子声音：
好了，有什么交代的等进来再说，我这就要将大阵给你放开一个口子了。
月姓男子一说完此话，石壁上一阵水面般的晃动模糊，随后绿芒四射，让人无法直视。片刻之后，当众人重新回过神来望向前方的时候，才愕然发现青色石壁蓦然不见，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扇双门紧闭的巨大石门，石门上面符咒纹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灵光更是闪动不停，也不知道下了多少威力极大的禁制在上面。在石门外更是有数层黄的光幕将此门罩在其内，根本没有办法轻易的接触石门。可这个时候，在高达十来丈的巨门前，双手倒背站着一名黄衣修士。只见此修士仿佛四十来岁的年纪，一双浓眉是微微倒竖，一脸惊人至极的煞气，让普通人一看之下大感心惊胆颤，不敢和他对视分毫。
哈哈，岳师兄的鬼煞诀似乎进展不小啊，看来师兄在圣树附近修为，这可是一日千里啊。
白巧院的中年修士一见黄衣修士煞气冲天的样子，当即脸露几分羡慕之色地说道。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听到月姓修士耳中却清清楚楚。黄衣修士当即是一翻白眼啊，毫不客气地说道：
哼，你若是愿意困守禁地五六十年，自然也可以进来苦修的，就怕师弟到时候耐不住性子了。
白巧院的中年修士听了这话，当即面露尴尬之色。
哎，师弟，我只是随口说说，月师兄和其他两位师兄镇守这里，自然辛苦至极。我刚才……
好了好了，不用多说了，这禁制是我三派的几位元婴期师叔共同施法设立的，我打开禁制也只能片刻时间，怎么你们还不抓紧时间呀？
黄衣修士一说完这话，当即手掌一翻，手上多出了一件黄色令牌出来。他脸露凝重之色，口中念念有词，令牌上忽然黄芒大放，接着一片黄霞席卷而出，所到之处光幕顿时纷纷融化消失，露出了一个数丈大小的通道出来。
全都进去，动作快一点。
儒生一见此景，想都不想的口中催促道，然后率先化为一道白虹飞射而进。灰衣老者和白巧院的中年修士同样口中吩咐一声，也一样激射了进去。韩立等人见此更不敢怠慢了，纷纷玉气跟了进去。一行人才飞到了石门之前，黄衣修士令牌光霞一散， 通道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跟好了，
刺猬瞅了几人一眼之后冷漠地说道，随后他食指弹跳不止，双手结起复杂的手印，然后猛然转身，两手一扬，赤黄两道刺芒脱手射出啊，直接打在了布满禁制的石门上。顿时那原本紧闭的青色大门符文接着闪动，在一阵低沉的嗡鸣声中，此门慢慢打开了，露出里面一个长长的方形通道出来。黄一修是二话不说大步走了进去，其他几个人呢互相看了一眼就紧随而进。韩立走在众弟子中间，目不斜视的样子，但实际上神识扫视着附近的一切。这方形通道看起来是直接用法器在这山腹之内开凿出来的，不但四壁光滑异常，并且没走几步，壁面上必定刻有一些深奥难懂的符咒文。他虽然一时无法细加研究他们，但也知道这些东西绝不是当摆设用的。通道不算长，只走了百余丈左右，众人就眼前一亮，出现在了一间整洁的石厅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厅约有五六十丈广，高约七八丈，堪称不小喽。而石厅中间有一张数尺大的青色石台，四面是雕刻痕迹纵横交错，竟是一张硕大的棋盘，黑白两色棋子遍布满盘，似乎到了最关键之处。而在棋盘两侧，有一老一少手持黑白之子盘坐在那里。老的是一位身着锦衣的长脸老汉，约有五十多岁模样，少的只有七八岁，唇红齿白，宛如玉童转世。
蓝师说， 你老人家怎么会在这里？
白修士一看见那童子，蓦然失声叫出口来，随后慌忙上前大力参拜。
蓝师叔，
灰衣老者和白巧院的中年修士一见有一个陌生的童子在这里，先是一愣，但是一听这姓白的管他叫师叔，神色大变。再一看童子小辫赤足，手戴金环的模样，脑子里边顿时浮现了一个传闻中的前辈人物。
晚辈杜慧，羽山庵拜见蓝前辈。
二人心中一惊之下，不加思索的急忙施礼。
起来吧起来吧，没看我和胡师侄正下到关键之处吗？嘘，别出事儿。什么事儿？等我下完这盘棋再说。
童子明明细皮嫩肉，但是说出来的话语却老气横秋，大模大样。
遵命。
白修士等三名结丹修士不加思索的连声答应，接着垂手站在附近，不敢有任何不满之色。和童子下棋的长脸老者冲三个人露出一丝苦笑，却没有开口说什么。至于那黄衣修士，自从进入石厅之后，就规规矩矩的往童子身后一站，一副持弟子之礼的模样。那些跟进来的年轻修士听到这三位师祖怎么着竟然称呼眼前这七八岁的幼童为师伯，顿时一阵骚动啊。这称呼意味着什么？他们这些炼气期弟子又怎么能不知道呢？当即一个个瞪大了眼珠子，死死的盯着那童子，心中是激荡异常啊。
韩立见到这童子的刹那间，心里也吓了一跳，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元婴初期修士，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呀？
不过随后他就恢复了镇定， 现在的他虽然不是元婴初期修士的对手，但要从对方手中逃掉也不是什么难事了。况且他相信对方出现在此地应该不是为他而来的。因此韩立表面上脸色不动，心里却默默思量对方出现会给他的计划带来什么变故。最终童子和长脸老者又下了近一刻钟，长脸老者才一推棋盘恭敬地说道：蓝前辈棋艺高超，弟子不是对手，甘拜下风啊。童子一听这话，脸上露出了一丝高兴之色，但是随即乌黑的眼珠滴溜溜一转，怀疑地说道：哎，胡师姐，你没有从心相让吧？我老人家可和你说好了，和我下棋绝不能留手的。
哎呦，这晚辈怎敢哄骗前辈呀、啊？是前辈的确棋艺远胜从前了。
长脸老者闻言，脸孔似乎更长了一分，急忙开口分辨：
啊，我也觉得棋艺啊，比以前是长进了不少。看来和世俗界的那几名棋界高手没有白切磋呀。
好了好了，将棋子收起来吧，咱们呀要办正事了。
童子笑意忽然一收，话锋一转，然后一扭细小的身子，他面向恭候多时的一干修士，眨巴眨巴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几名结丹期修士脸上一一扫过，目光落在了儒生的脸上。
哎，白师姐，你加入古剑门有几年了？
哦，晚辈入门有100多年了。
白修士闻言一愣，有些不解，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
哎呦，100多年，呵，可真是有点难为你了哈。
师叔，您这话 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啊？阁下身为正道浩然阁阁主的关门弟子，却在本门一待就是这般年月，我们古剑门可容不下你这尊大神，有没有想过回去看看令师啊？嗯？
童子盯着儒生，声音阴寒地说道。儒生听了童子这话，脸色刷了一下苍白无色。一旁的灰衣老者和白巧院的中年修士眼中射出了惊愕的目光，同时下意识的离开了白修士几步。
白道友，蓝前辈所说是真的吗？
中年修士难以置信的问了一句。儒生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并没有分辨什么。
既然师叔已经将在下的来历都查得一清二楚，看来白某若加以否认也是没用了。不过在下可不会束手就擒的。
神色难看了一会儿，儒生终于开口说道。但当最后的擒字刚一出口的时候，他身上白光一闪，人就弩箭般的倒射进了身后弟子群中，一抓之下，一只白茫茫光手立刻向其中一人迎头照去，正是那身居九灵剑体的黑衣青年孟迪。
你干什么？
灰衣老者和中年修士当即怒吼一声，身上也有光华闪动，一副出手相救的样子，但是明显的迟了一步。这孟迪倒也算是遇惊不乱，抬手就放出了一道森然剑气，向大手狠狠砍去。但是啊，两者的修为实在是差得过于悬殊，剑气铲到这个光手上无法伤其分毫，反而转眼间被压的是溃散碎裂。眼瞅着孟迪就要被儒生擒捉住了，白修士却身子一抖，一下子委顿的栽倒在地上，光手立刻化为了一团荧光，消失的是无影无踪。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366回。